阿玛尼奥这种圣灵的感动与同在啊，他能够把我们的主他的一生啊，这样完整的用一首诗歌这么短短的四段，可以说把它表达了淋漓尽致啊，实在是很感谢主。那么也借着这样的诗歌，那我们可以来唱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诗歌最后一直唱到说：“美哉善哉，主爱岂在深切哉。”我想真的是我们啊，作为神的儿女啊，更多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呢，这都应该是我们从内心里面所发出的一个感慨。我们的主真的是美哉善哉，并且主的爱呢，岂在深切哉，应该都要成为我们啊对主认识以后的这个里面的一个感觉哈。如果真的今天我们还不是这样的来认识我们的主的话呢，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论是借着我们读经祷告，还是借着唱诗，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再把这首诗歌来完整的唱一遍。
耶稣我主荣耀万里，爱何等宽广，甘里宝座请来世界寻觅羊，你神马超前悲扬，又向埃及逃亡，回家里离居拉萨勒里风霜，上是山在一人藐视眼气难当，贯穿福音报告洗脸走四方，殷勤服侍人饥肠，困乏休息无床，美哉善哉，主爱岂在深切哉。
耶稣我主就是王，你爱跟我衷肠，可惜我你背弃受痛你冲
加祈祷怜悯为怀心和观，吞定以贼的圣王，可知救恩无疆，神父中最为神力气悲凄凉，吞彻吩咐心教科苦当算出清仓，救赎功臣降临叫声大声赞，有师父或升天山，待到犹如星象，美哉善哉，主爱岂在深切哉。
耶稣我主平安王，你爱岂能测量，我有罪人你已对此爱明彰，你我罪孽已我伤，恩惠怜恤多方，责备管教定我不律
诗歌就停在这里，我们真的盼望以后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唱这首诗歌，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也能够把我们的眼睛更多的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让我们能够可以更好的来跟随他。好，我们接下来啊，又来看一段的圣经，那么这段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17章1到8节，像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啊，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7章1节到8节。过了6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衫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第二处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圣经就暂时先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有机会，主啊，奉你的名，主啊，来聚集，奉你的名来，主啊，传扬您自己的话。主，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手中，特别是我们恭敬的将您自己的话，主啊，交托在恩主手中，求圣灵你亲自来开启你自己的话，借着这短短的圣经的记载，主啊，你在变化山上，主啊，变得形象向门徒们，主啊，更多人来启示你自己，叫他们能够在变化山上，主啊，最终只见你自己，不见其他的人。我们真的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那我们今天来重新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我们里面也能够学习一个功课，是吧？在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也能够把所有的眼睛都注目在你自己身上。主，我们实在深深的知道说，您是我们每一次聚集的目的，你也是我们一生用来追求的主要目的。主要我们真的盼望你借着圣灵，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的眼目能够从不同的人事物能够来转向你自己，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叫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来传扬你。我们也愿意主啊，同心合意的来高举你自己。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对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呢比较熟悉。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你很少会看到就是会有这样的记载，在主耶稣的生平当中，你从来没有看到说主耶稣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使能尤其是什么呢，在这个他的门徒当中，这些门徒他们跟随主耶稣三年之久，我相信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过主耶稣以这样的形象展示在他们面前。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呢，这应该是圣经里面呢唯一的一次记载到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当然了，这件事情呢同时也记载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三卷的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可见它非常的重要。那么我自己重新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实在深深觉得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来跟随主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仅仅自己来看的觉得非常的重要，你通过彼得后来他自己彼得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呢，他也提到这一段的经历，在那就是在变化山上面主变的形象让他们能够以这样的方式重新来认识我们的主。我就想今天我们就早上就借着这短短的一点时间，我们再重新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记载。那么在马太福音的17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开头就讲到说，过了六天，那么耶稣就带着 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而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常常会发现，就是许多时候呢，主耶稣常常只带着这三个人到一些地方去。可见就是这三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应该来说是特别的亲近，所以他们有一些的特别的启示是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因为他们跟主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那么这里面讲到说，过了六天，主就带他们到一个地方到一个高山。那么我们结合十六章的后半部分呢，你可以知道说呢，那么这个过了六天呢，是指到说主耶稣带着他们来到了该撒利亚腓尼比的境内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该撒利亚腓尼比的境内呢，主问他的门徒们，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就是从这个开始呢，后来呢，我们知道呢，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主耶稣才开始启示他自己，说要到耶路撒冷去，到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件事情第六日呢，应该是从那个时候算起。当然，约翰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把头尾两天也加进去的，所以他说约有八天的时间那么主耶稣就带着他们到了这个高山上面，变了形象。那么根据这个圣经学者们他们的查考他们说这座高山呢，应该是以色列境内里面的一座最高的山，也就是黑门山所以呢，这也是以色列境内唯一的一个可以滑雪的地方所以他就主要带着这个他们来到这里面。那圣经记载告诉我们呢，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衫洁白如光。懂得原文的弟兄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主耶稣在这里面呢这个变的形象呢，并不是说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而是说呢，他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他原来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形象。所以呢，当他在这里呢，乃是把他自己原来荣耀的形象给这个表现出来。所以呢，彼得在那里后来他做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归桥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能。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也就是说，彼得做见证，他不只是在一个地方做见证，他告诉很多的人这个他看见了主的这个荣耀的这光呢，乃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他得尊贵荣耀的时候，所以有人就说呢，他说当主耶稣在这变化山上面呢，其实他的工作、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了。他其实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升天上去的。但是主没有升天上去有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当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感恩。他说如果主那个时候就升天上去了，驾着云彩上去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没有一点的指望我们的主呢没有那样就升上去，尽管他已经得着了一些荣耀与勋章，但是呢他从这个变化山上面他又下来了，他最终呢他走向了哥哥他山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他没有就这样升上去了。那么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主就在他们面前把他原来的这个荣耀的形象给展现出来了让这些门徒们看到非常的惊讶，可以说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呢也非常的惊讶。其实今天我们可能也会很羡慕我们也会很羡慕能够看到这样的形象，但是我们很感谢主的是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呢，他说我们众人呢也要变成主这样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其实呢，主把这荣耀的形象告诉我们，他是这样那样的荣耀。有一天呢，我们也要成为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当彼得在这里看见主耶稣这样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呢，并且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我这个很惊讶一点就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到这个第三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我就在想，彼得他为什么知道同耶稣说话的是摩西 是以利亚呢？要知道摩西是主耶稣降生之前差不多1500年至1400年前的人物，那以利亚也是这个主前800-900年的这个人物。那么这个彼得怎么就认出这个是摩西，这个是以利亚呢？当我在犹太人有了解更多的时候呢，读他们更多历史的时候，甚至或者说对圣经里面有更多了解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原来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对犹太人来说这两个实在是一个太重要的一个人物。可以说他们是在世世代代的在他们的主这个师父或者说教师里面听到关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教导，很多的生平事迹，我相信也包括他们的怎样的穿着他们的一些说话方式。所以至于当这个彼得看见的时候，就能够认出是摩西跟以利亚同主耶稣说话。那么彼得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弟兄姊妹们，当这个摩西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在想，其实许多时候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呢，我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想我们可能大部分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一个最伟大的领袖，曾经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里面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对他们来说，摩西实在是一个太了不起的人物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律法借着摩西从这个从神那里降下来，那么以利亚呢，更是一位呼风唤雨的一个伟大的先知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在北国以色列历史上面，这当以哈当政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兴起以利亚在那里面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使以色列人的这个心从这个转本来是拜这个巴利跟亚瑟那能够转向这个耶和华。并且呢，当以利亚被接上天的时候呢，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被献婚接上天呢，他在那里怎么喊着呢？他在那里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就知道说，这样一个先知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太了不起了，他们太崇拜崇敬这样的人了。当这两个人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呢，所以他说什么呀？搭山做棚真好。人很容易的就会把摩西跟这以利亚摆在与基督同等的一个位置上面，这个其实是我们人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可能也会说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在网络这个上面流行很多的网络谚语有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人在这个一些平台上面问我想买一样东西，这有几样东西在这里面，但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应该选哪一样？那么有人就说了，他说：“哎呀，你某某人啊，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呢，我们全部都要我们全部都要。”其实这很多时候呢，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感觉。我们人很容易做什么事情，就是搭棚。我们想为主耶稣搭棚，我们也愿意呢为那些神所重用的仆人，在神的家里面这个曾经为神的事工摆上他自己一切的人，我们觉得这样的人物呢，属灵伟人，我们非常看重，我们很容易把他摆在一起。而弟兄姊妹们，当你听到彼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其实我在想彼得你到底在说，知不知道在说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可站的地方所在的地方可是黑门山可能你不一定在这个山顶，就算是在半山腰的话，我们知道黑门山海拔有2000多米的，你就算在半山腰的话也有1000多米，如果要在那里搭棚的话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实在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其实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了，其实当人愿意去搭棚的时候呢，其实是也是愿意付代价，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并不见得是神喜悦的。所以呢，当这个彼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他说呢，主耶稣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有你若愿意的话呢，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尼亚。虽然他在这里讲的时候呢，把主放在前面，首先的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尼亚。但是我在想当他在愿意去 去做这个付代价来搭棚的话呢，他把主虽然摆在前面，但是我们后来就看到什么，天上就忽然之间呢，就有声音，就有云光明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有听他。而我在想啊，当这个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啊，天上的父神真的非常的着急啊，很迫切的就打断他的话，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了，你们有听他。哦，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在教会历史当中，或者在神的家当中，有一些被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非常的看重他，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就会愿意想为他们搭棚，把他们放在主同等的一个位置上面。虽然我们心里面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我们的主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呢，我们很容易呢把这些与基督相关的、与主相关的人事物摆在一起。我们知道说，我们读新约圣经知道，这个律法界这个摩西也好，或者以利亚也好，不论是律法还是先知，其实不过都是基督来之前我们敬拜的一个影儿而已。但是当实体基督来到的时候呢，这些与基督相关联的东西呢，都不能够，它虽然非常重要，但是都不能够与基督相提并论。所以呢，我们跟这个世界真的是不一样的。世界说什么成年人不做选择，我们全部都要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真的要做一个选择。当我们自己不做一个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就在这里面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他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有听他。哦，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开始读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有两次讲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记不记得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主耶稣当他来到约旦河边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30年生长在木匠的家里面，当他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来有传道了。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施洗约翰的洗，当他受完洗以后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天上有声音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三十年生长在这个人跟神面前，是一个过着完全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当他30岁的时候，神能够在那里为他做见证，他在地上这30年的时间是行过一个完美的一个人生，神能够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喜悦他成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看主耶稣在这个变化山上面，当彼得又在那里搭棚的时候，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有听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把前面的16章一起来往下面看。16章里面讲到说，当彼得认出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神就主就更多启示他。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变化山之前差不多3年的时间呢，主在这个地上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就是说他的事工，他招牛四方啊，他医病赶鬼，他叫这个啊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的事工呢，在这个变化山上面呢，父神在这里再一次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有听他。也就是说，我们主耶稣这3年之久的这个服事，他的事工呢，在神面前呢是被称颂的，是被肯定的。神能够在这里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当当的听他。那我们知道说，在不论是摩西还是以利亚，他们在过去的事工当中，或者说在过去他们的这个作为人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他们人性当中的缺陷，不仅仅他们有得胜的经历，他们也有失败的经历。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是，主都一次一次的扶持他们，我们的神都一次一次的扶持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他30年起在神面前是神喜悦的，他3年的事工也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神在这里面说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么门徒呢听见呢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极其害怕。这里面讲到说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有听他，我所喜悦，你们有听他。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这一句话呢，对于基督徒的这个成长来说呢，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呢，我们不是听他，我们常常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常常做的是讲论耶稣，我们在那里讲关乎很多耶稣的事情，或者为我们会在那里讲辩论一些关乎耶稣的事情，我们讲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当我们讲很多关乎主耶稣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很敬虔的很爱主的，但圣经上面说什么呢？并不是这样子的。许多时候呢，我常常觉得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会讲会评价一个信徒，会说哎，这个人很爱主这个人很敬虔，为什么他很爱主很敬虔呢？因为你看他常常讲论耶稣，因为他常常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听，因为他常常怎么样在讲圣经上的一些这个真理道理，所以觉得他了吗很爱主。但事实上呢，圣经并不是这么说的。主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呢就是爱我，不但我爱他，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又与他这样一同作证，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关乎圣经上的知识，但是并不见得呢我们会真的在那时很多关乎主耶稣的这些知识以后呢，我们会听他。所以父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我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够在听主耶稣这个话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好好的学习的话呢，那真的是一生的蒙福，一生的蒙福。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当门徒听见天上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论很多关乎主耶稣的事情，但是呢并不见得我们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在那里讲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听见主的声音的时候呢，人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出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门徒听见就极其的害怕。所以呢，一个真实的敬畏呢，一定是要建立在我们对主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听见主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羡慕能够有一天主向我们说话，我们里面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敬畏出来。因着我们能够听见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呢就能够有谦卑下来，就能够愿意俯伏下来，俯伏在这个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当这个门徒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的主耶稣呢就近前来摸他们，起来不要惧怕。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恩慈，我们看见信徒一听见神的话，首先呢是我们这种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先会是恐惧占领，带着这个敬畏的心。但是接着是什么呢？主却给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安慰，给我们一个喜乐，给我加添我们力量，好叫我们能够能够跟随他。到了第八节呢，这个时候呢，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当这个主彼得想要搭棚的时候，父神打断他的话，告诉他只有我们的主是他所喜悦的，我们有当然听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在看呢，周围不见一人，举目你就是你周围寻找，你再也没有看见一个人了，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面。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今天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我们今天又来看怎么样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今天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不见这个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或者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是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要不见一人呢？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只要是人，他就会有人的这个有人的长处，有优点，也有人的缺点。我们在看见一个人的长处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的敬佩；当我们看见人的短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灰心跟失望。刚才讲到说，摩西跟以利亚，他都有成败啊，他们在他们身上呢，你能够看见人性的双重性。而我越来越觉得，当我信主这个随着信主时间的越来越久，我越来越感觉就是圣经的一个宝贵。为什么讲圣经的宝贵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他能够把一些非常属灵的伟人，比如说像摩西这样的，像以利亚这样的，或者像大卫这样的，这些属灵的伟人，或者像彼得这样的把他们一生怎么样的来服侍主，怎么样的敬畏主，怎么样的来跟随主，他们行了很多神看为好的事情。但是呢，圣经也把他们一些失败的经历，一些不堪的往事，也把它记载在那里，叫我们看见说，只要是人，他就一定有他的局限性，他就一定会有优点，他也会有缺点。所以呢，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长处，我们会这个钦佩；我们看见短处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在教会里面你待得越久，你又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就不来聚会了。他为什么不来聚会了呢？因为他，然后你就去关心他，你打电话给他，或者你去探望他，他就可能会跟你讲。但有些可能就不跟你讲了，他有些可能跟你讲，他因为呢某某弟兄一句话，或者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件事情，而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呢，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很敬虔的很属灵的前面弟兄，比他早信主的，他就觉得这样的弟兄应该他可以跟从的，他们做的事情呢，他们说的话呢，应该是能够非常完美的。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有一天当他们发现，在他心目中这么好的一个弟兄跟姊妹，他做了这样的事，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觉得就受到了这个怎么样，就是他的信仰呢就受到了打折了，他信仰是受到打击的，他就被绊倒了，他就觉得这个熟了，我信不来，我不要去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人，他看人的话呢，就会被很容易被人的这种缺点给绊倒了。所以呢，不见一人呢，实在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所学的一个非常一定要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而且你知道呢，为什么我讲呢？当你在教会当中呢，你生活的越长时间呢，你会发现越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呢，你刚开始去的时候呢，你接触到一些弟兄姊妹呢，都是很客气的，都是非常的这个彬彬有礼的。那么接触时间多了，你就会发现呢，可能就开始随便起来了。一随便起来了以后呢，你就发现呢，原来他的生活呢，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一接触多，你发现他的生活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子的。那么，而且呢，人在一起呢，一交流一多了以后呢，人的所交谈的话越多呢，谈主的话越少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人里面的东西就越来越多的出来了，人的这种主张就出来了，人的这种主意就出来了，那么神的话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很容易呢，就会呢，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懦弱又跟从人的一个光景当中。有一天呢，当这个人呢，发现你发现他做了一件呢，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同样的你也会觉得，这条路呢，你跟不下去的，所以你就会被跌倒了。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呢，在神的家当中，其实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并不完全是来看人看神的，可能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呢，他是想来看人的，看看教会里的人怎么样，教会里面人如果好的话，那我就跟他们多接触一点，多待多一点点，他如果看到教会里面人不好的，我就离开这个教会。其实 当你来到教会当中，如果你只看见人而没有看见耶稣的话呢，是你极大的一个损失，是你极大的损失。当你来到教会当中，如果你能够看见神的话呢，你就会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能够花很多的时间来讲到关于主耶稣的生平时期？因为主耶稣呢，他在地上他一生所行的，刚才讲到说是父神所喜悦的，而且呢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人们来查不他，人们来审判他，查不出他有罪的。他在神跟这个在人面前呢，都活出了一个完美的一个人生，一个这个标杆，让我们能够可以来效法他。所以你来到教会当中，一定呢要看见耶稣，而不只是把眼睛盯在这个人上面。当我们能够盯在这个人上面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条路呢，一定呢走不下去。所以每一当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当中受到这样的一个绊倒了、跌倒了、灰心了，我心里面真的都非常的难过。我觉得一方面呢，圣经上面的确讲到说，那绊倒人的事呢是难免的，但是呢，使人绊倒的那个人有祸了。主是非常责备这个把人绊倒的那个人。的确，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不要做那个绊倒人的那个人。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你不看，因着看见人的一些行为，人的所做的一些事情，你被绊倒的话，你跟随不下去了，其实受亏损的最大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因为你没有能够可以来好好的来跟随主，你就失去了很多本来神又给你的祝福，本来神又给你的恩典，你绊倒，你跟随不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真的盼望借着这样的看，重新回到圣经来看，让我们能够把眼睛转向基督，转向耶稣身上，而不是把我们的眼睛只是定睛在人上面。所以呢，主在这个变化山上面，我绝对相信主耶稣在他三年半之久，他在地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带领的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来到这个变化山上面，是一定是想给他们看上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功课，那就是要让他们不看所有的一切与基督相关的人事物，不要把一切与基督相关的人事物把它放在与基督同等的位置上面，乃是要让他们来看见只有我们的主是他们唯一是要定睛来观看，是要定睛来跟随的那一位。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也要学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因为主在那里第十六章那里面问这个他的门徒，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先知当中的一位。主就要问他们说，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当中，我们来看耶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来到神的家当中所听到的不是人家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施洗约翰，主耶稣是以利亚，主耶稣是耶利米或者先知当中一位。主就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感谢主，彼得在那里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主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体是你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当中，我们的确需要求神来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谁。当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谁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很容易把我们信仰的这个眼睛，我们信仰的这个锚呢，从这个原来定睛在这个人事物身上转向我们的主。我很感谢主就是当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听很多年的福音，然后呢后来信主。那我信主以后呢，我就有一个里面就有一个渴慕，一个怎样的一个渴慕，就是哎呀，我没有读过圣经，我不明白圣经是怎么样， 所以当我信主了以后呢，我就很想读圣经。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也常常交通过，我就很想读圣经。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很想读圣经呢？因为我想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主耶稣的确也对着犹太人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存有永生，有永生，岂不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整本的圣经，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这个经呢，还只是旧约的圣经，整本的旧约圣经其实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那更不愿说后来的新约圣经呢，特别是新约的四福音书，说四福音啊，从四个层面来介绍我们的主。所以呢，当我信主以后，我就很想读圣经。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更多的来认识我的主。其中有一节圣经呢，对我自己信主呢，我觉得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致我今天仍然还能够站立在这里，能够来信主。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的大。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14章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对呀，我在这里听了这么多年的福音，我很难很难来相信主。但当我信主了以后呢，我就有一个认定，我所信的呢是主耶稣，不是任何的人事物，不是任何的那些包括一些年长的属灵的这些长者们，乃是主耶稣。因为主在这里亲自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找的这个路呢，其实也就是走向那个父的到父那里去的那条路。那这条路在哪里呢？这条路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条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当你来到教会当中，你看到教会当中有一些好像不合你意的事情，有人说你来到教会当中，你看教会里面都是一些什么人，你不要觉得教会里面全是一帮好人。因为我常常在福音组里面，我听到有一些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们会告诉我，他说哎呀，我觉得你们信耶稣的人都很好，哎呀，乐于助人，温文尔雅，哎呀，我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就来帮助我请我们吃饭啊什么的，然后就要给我们讲耶稣所以他说你们信耶稣的都是好人。那我常常会告诉他，我说请你不要误会了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不是好人。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是一般罪人，只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来到神的家当中，你看到一般这个蒙恩的罪人，一群的罪人在一起有问题是很正常的。他们在一起有一些不合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话呢，不能够达到你的标准，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什么？我们是一群罪人，一群罪人在一起呢，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又来到神的家当中呢？正是因为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眼睛来转向我们的主，你就会看见我们的主呢，他是完美无瑕疵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又不看义呢，又来看主呢？因为主是完美没有瑕疵的，他就是旧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又在这个祭司面前受审查，他是没有斑点、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所以他能够成为神的羔羊。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眼睛从原本看人，然后呢转向看我们的主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回到神自己的话语，我们又来多读神的话，我们一定要勤读主自己的话语。特别是你想能够更多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你更多人来读福音书，读这个新约的书信，你就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行所说那么你多读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还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认定。我很感谢主的就是，我觉得当我认定主耶稣是道路、真理跟生命的时候呢，当我再来看在教会当中，或者说在弟兄姊妹们当中所发生的这些好像不合我要求的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所牵引，不会被这些东西所牵引，因为我能够把眼睛定睛在主的话语上面。我实在觉得这是主给我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 极大的一个保护，让我能够不看这周围的环境，能够看主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因为我知道呢，有的时候呢，看着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夫妻吵架了，夫妻吵架了，然后呢，我曾经听过一个夫妻吵架了，这个姊妹呢，她就对她丈夫说，我不去聚会了，我要不去聚会，不是敬拜神跟你对着干。什么意思呢？好像丈夫比较追求一点，然后呢，丈夫呢就追求比较有心一点，他姊妹就觉得什么样呢？你既然你追求主啊，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跟我闹矛盾了，所以呢，我就不去聚会，我就不要来跟随主了。弟兄姊妹们，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深深觉得，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眼睛呢，从人事物上面移到主身上来。而且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主也很受冤枉啊。这个事情跟主没关系的，对不对？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眼睛定在人身上，定在这个事情身上，以至于呢，我们就能够把最后的这个责任呢，推给主，在那里赌气说，我不是聚会的，我不是敬拜神的，最终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眼睛从人事物上面转向神？我们要多读主自己的话语。在今天在华人的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听见教导说，我们读圣经呢，不要知道什么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不要知道很多圣经知识。其实我觉得呢，当我们在讲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一定非常的小心。我自己觉得圣经的知识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知识，我们就不可能更多认识我们的主。马太福音16章里面，当主问他的门徒他是谁的时候呢，其实不只是要他的门徒们知道主是谁，其实知道主是谁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这一般人能够传扬我们的主。我们要一定要事先，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然后我们才能够传扬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圣经知识的装备，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你怎么样把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介绍给别人呢？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知识的装备。只不过呢，还有个很重要的点，不仅仅我们要有圣经的装备，我们还要来到主面前来默想主自己的话语。我们常常默想主话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当你如果常常来默想主的话，你就能够常常经历，借着默想主的话，圣灵就能够在你里面做一些启示的工作，就能够让你在默想神话语的时候呢，得到许多从这个圣灵而来的亮光。因为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呢，他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他一定会要把我们所读过的神的话解释在我们里面。虽然有一些的话可能你读了很久了，圣灵都没有告诉你，都没有启示你，但是呢，说不定有一天当你在默想的时候呢，可能呢，圣灵就在你里面呢，把这句话呢向你开启了。哇，你真的能够，你常常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经历那种里面在默想主的话语的时候，那种的喜乐与满足。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来默想主自己的话语。另外，不仅仅我们要读主的话来默想主的话呢，我们真的也要盼望我们是一个能够常常来听主的话来实践主自己话语的人。主的话语不只是让我们来听的，主的话语呢不仅仅是让我们来想的，主自己的话语呢更是让我们可以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能够把主自己的这个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最有力的、最有效的传福音。我常常觉得这个作为一些慕道友也好，或者福音朋友们也好，他们真正跟基督徒相处的时候呢，不是为了听福音，他们真正的是为了能够看见福音，在这个基督徒身上能够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什么叫做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神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的时候呢，
这些福音朋友他们又稀奇，他们 又惊讶说这是一个神迹，因为 他能够看见我们原本跟他们一样的这些人，而是能够行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引导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福音传递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真的盼望借着早上这一短短的一点时间，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让我们的眼目能够重新的把我们原来定睛在的这个人事物上面，重新转向我们的主，转向基督，重新回到主自己的话语上面来，让我们能够对主自己的话能够有一个渴慕，有一个宝贝，让我们能够认定主的话，知道说主所说的话安定在天，就算是天地万物都要废去，主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要废去，都不会废去。然后呢，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主自己的这个话，把主自己的道能够实践出来，叫我们能够一方面叫我们能够好好来跟随主，一生跟随主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带我们跟随主的这条道路呢，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啊，是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没有主给我们力量，没有主自己的话语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半途而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主自己的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叫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同得这救恩的好处，以至于当我们有一天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到主自己的称许。我们谢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接下来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恭敬地将主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段关乎你在变化山上面主啊变相的事情，主，我们再一次交在主手中，我们求圣灵你继续的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通过读您自己的话语，叫我们的眼睛能够更多的定睛在你自己身上，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让我们真的能够不见异能，只见主你自己，因为您是我们主啊每一次自己的对这个目的，你也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主，我们真的盼望在我们接下来的余生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您自己，能够跟随你，能够听主你自己的话。我们也求主你来扶持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们过去所有的亏欠与软弱，主啊从现在起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好好的来跟随你，来主啊来效法你，也来传扬你。我们又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